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以西结书的第21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0章1-49节，题目是从历史看今天。从历史看今天，
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色列人悖逆的事实其实并非开始于以西结书20章的那个时代，而是远在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就开始了。而这悖逆的败坏呢，到了以西结书第20章的当时还没有更改。人不改怎么办呢？人不改神改，但这神改不是因为神有错要改，而是神要透过改变环境来敦促人悔改。在神敦促人悔改的过程当中，人要看见上帝是王，他是永远的王，他不只是王，也是好牧人。首先1-32节，你会看到从历史来看悖逆，这三阶段的悖逆，在埃及的悖逆4-9节，10-26节在旷野的悖逆，27节-32节在迦南地的悖逆。透过三阶段，在埃及、在旷野、在迦南地的悖逆呢，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有一种恶性，这种恶性似乎是无可救药的，这种恶性似乎是病入膏肓的，这种恶性似乎是无法更改的。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第33节会告诉我们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帝要做王。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不断的失败，就是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没有把上帝当作是王。我记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自己也常常使用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四个属灵的定律。其中在四个属灵的定律当中有一幅图，图中有几个圈圈，一个圈圈是呢十字架在圈圈以外，代表的是这个人还没有接受主。第二个圈圈是呢十字架在圈圈以内，但却没有在这圈圈上的宝座上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接受了主，可是呢，他自我还是坐在自我心中的宝座上，没有把神当作王，自立为王。第三个圈圈是十字架在圈圈以内，也就是这个人接受了基督，而十字架呢在心中的宝座上。也就是这个人他不只接受了主，他也真的是把神当作是主，主人把神当作是王。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书第20章里面，我们可以先看第33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总要做王。人虽然不把神当王，你以为不把神当王神就不是王了吗？不， 神总要作王。以色列过去的失败，从历史来看，就是没有把神当作是王，没有顺服在上帝的治理底下。可是上帝是王，上帝统管万有的权柄，并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减少。神总要作王，他永远是王。所以从以色列三阶段的悖逆，在埃及的悖逆，在旷野的悖逆，在迦南的悖逆，如果以色列百姓想要再回到那个恩典的地位，再去经历到上帝的福气，就必须回到神是王这个前提底下。在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，也告诉了我们，其实将来新天新地的意义，回溯到最基本的，就是神要作王直到永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。一到三节，第一节，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一节，第七年五月初十日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坐在我面前。我们再一次看到呢，在八章一节也是如此。以西结的侍奉，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，而他的顺服已经渐渐的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带出了影响力。这些长老会来找他，找他呢求问耶和华，并且坐在以西结的面前。第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来是求问我吗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呢，长老们的提问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。到底长老们提问什么？经文没有明说，但是第四节说到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他们嘛，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。神不直接回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历史，他们的列祖，历史就已经回答了他们的提问。纵使一到三节没有指明到底提问的具体内容为何，但神不是没有回答，神也透过历史来回答人的提问。历史在说话，看起来好像神不耐烦，但不是的，神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说话，其中历史就是神说话的方式之一。而我们是否透过历史来看到上帝的心意呢？到底这群长老们要问什么？有学者从下文第32节说，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，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。所以有学者说呢，长老们也许在主张一种妥协的混合主义，而他们提问这种妥协的混合主义，认为信仰不要那么坚持嘛，我们也可以去侍奉这些木头和石头啊，我们只要心中尊主为最大的就好了嘛。这种妥协式的混合主义呢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而神要他们回顾历史，为什么第三节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呢？即便第四节神透过历史说话，但我们透过第三节，你问神不回答，神不直接回答。我想从诗篇第66篇第18节经文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呢，我如果忽视了自己的罪，主一定不垂听我。新译本翻译成，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忽视我们的罪，我们偏向罪孽，
我们主张一种妥协式的混合主义，神不回答我们呢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祷告询问神的时候，我们恐怕要先问自己说，我此刻在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是否心中我忽视了，我是否注重罪孽，我是否忽视了我心中的罪呢？若是忽视罪的，主必不垂听。第四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？这个重复语，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？新译本翻译成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他们吗？你要审问他们吗？好像表达出一种不耐烦。神为什么不耐烦呢？就是历史不断的在说话，历史不断的在重复。黑格尔说，历史之所以为历史，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。我们不从历史学经验，透过先祖的那些可憎的事情，神是如何管教他们，已经那么清楚了。可是呢，神的百姓不喜欢看历史，不喜欢懂历史，甚至于把历史放一边，明知故犯。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也透过历史，旧约所记载的事情不是突然，旧约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节就告诉了我们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。鉴戒这个希腊文呢，就是 tupto 这个字， tupto 这个字呢，就是在击打过后所留下的伤痕。德仁自己的脚，我的右腿呢，被摩托车的那个排气管呢，别人停车的时候很烫，我走过被烫到，就留下一个伤痕。当我看到那个伤痕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每一回我在经过摩托车旁边的排气管的时候呢，我要很小心。旧约历史那些先祖的失败 tupto 就好像那个伤痕一样，我们是否看见那个伤痕就懂得警觉呢？神不耐烦，神不耐烦是因为人对于历史的轻忽，神的不耐烦是因为人漠视了历史的教训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是让神不耐烦的基督徒呢？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，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一到三十二节是三阶段的悖逆，四到九节呢是在埃及的悖逆。原在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就学习了埃及的习俗，拜埃及所拜的偶像。虽然在期间上帝提醒他们，但以色列人始终没有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。在埃及受到不好的文化所影响。第五节，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当日我拣选，拣选巴哈尔这个字呢，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。拣选这个字表达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了，神拣选他们，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，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必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。查看这个字呢，也看到了上帝的恩典。神帮人寻找美地，神帮我们寻找美地，而人只需要的是呢，乖乖的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在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以色列人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怎么样呢？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三节， 耶和华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。我们不需要去找东找西的。当你找神的时候呢，你就不需要找东找西。当你找东找西的时候呢，你有可能绕了一大圈，仍是一无所获，因为你没有去找神。神知道美地在哪里。当我们找神的时候呢，神帮人寻找美地。人所做的只需要的是顺服。第六节下半段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第七节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。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埃及地不好的影响。很有可能我们其实在埃及的人生呢，也是我们此刻的人生。我们有不好的习惯，我们受到过去拜偶像的文化的影响。我们到中元节鬼月的时候还会想要去烧纸钱，我们脚踏两条船，我们车上还是喜欢去庙里求一个平安符，诸如此类的。那是一种在埃及的人生，没有和偶像做一个一刀两断的切割。再来十到二十六节呢，是在旷野的人生。在旷野的人生，在旷野的人生如何呢？第十三节，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，不顺从我的律例，厌弃我的典章，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。什么叫干犯安息日呢？这就是说呢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。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在旷野的人生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。不要说我们不守主日，有的时候我们守主日，可是心中并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真正的安息。我们也是在干犯神的安息日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不愿意把重担带到主那里去，我们寻找各样的方法。我们肉体软弱，不是先祷告仰望主，而是先找医生。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如此，我们干犯了神的安息，我们需要悔改。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是在迦南地的人生。在迦南地的人生，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大的悖逆，就是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最后进入了应许之地，但他们却在应许之地很快的就在各个高岗上，在原本迦南异教的神坛上面呢，把那个地方作为他们自己献祭的地方。本来献祭是神所悦纳的，可是他们却在那个地方呢掺杂了异族的敬拜，乃至于他们就敬拜了异教的神。因此第二十八节说，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，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，就在那里献祭。三十一节也说，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呢，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，直到今日嘛。这惊火有可能是献子为祭。很多时候我们进到所有的应许之地好了，在那里有好多的异教的文化，我们需要勇敢地向这些文化说不，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，而不是就妥协了。像第三十二节的一种妥协的混合主义，我们不敢在外邦人之地，在外邦人的中间来做见证。如果你留意以西结书第二十章，在第六节最后一句说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原本神要人在那地荣耀的活着，可是我们却混合了。我们不敢对别人说不，我们不敢勇敢的见证神。日本的指挥家小泽征尔，他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。有一回他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，在决赛的时候
小泽征尔被安排是最后一位，最后出场的。当他接过了评审委员们给他的乐谱，全神贯注地指挥乐队时，突然发现了在乐曲当中出现一点不和谐。他一开始以为可能是演奏错了，所以要求乐队重新演奏一遍，他重新指挥。结果呢，到那个地方还是怪怪的，他感到一定是乐谱出了问题。可是在场的资深的作曲家和评委好像看起来认为这乐谱没有问题。面对评委们这些国际音乐界的权威，小泽征尔屈服了吗？没有的，他放下了指挥棒，转身过来面对这些国际音乐界的权威，他大声地对他们说，不，一定是乐谱错了。小泽征尔一说完，评委席上全体的评审委员立刻站了起来，向小泽征尔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因为这是他们故意的，这是一个圈套，要来考验小泽征尔是否面对错误的有那个能力，并且敢勇敢地指出这个错误来。小泽征尔堪称是世界上一流的音乐指挥家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在生命里是否是那小泽征尔呢？面对异教的文化，我们不是妥协，别人拜拜我们跟着拜，别人贪污我们跟着贪，别人说谎我们跟着说，我们不敢在所处之地活出神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都有在埃及的人生，在旷野的人生，在迦南地的人生。也许你可以想一想，我现在是在哪一种阶段的人生？我要看看自己，从历史里面学得见解。我的心里不要注重罪孽，不要忽视罪，以致让爱我的神感到不耐烦了。第33节，以西结书第20章第33节指出这三阶段的悖逆，其实关键在于没有把神当作是王，没有让神做王，没有让神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来掌权。33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总要做王，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。我再说，神是王，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减少，他永远是王。我们看37节，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，使你们被约拘束。从37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点，使他们从帐下经过，这句话是用在牧羊人数点羊群的一句惯用语，而这句话也用来说明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看顾。牧羊人让羊群一只一只的按着顺序的从他帐下，从他牧羊人的帐下经过，然后数点他们。同样的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，神也数点他的百姓，他知道每一只羊，不管这羊是好的是坏的，是听话的是不听话的，是顺服的是悖逆的，神都知道。而神要让这些羊都回到他的恩典当中，都归回到羊圈里面，听从他的引领。而神召聚我们回来要做什么呢？有目的的。第40节我要分享第四点，召聚回来侍奉神。40节，主耶和华说，在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，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。原来神召聚我们不是要我们处在那儿发呆耶。德人之前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时候呢，在那儿讲恩赐。什么叫恩赐？ 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会弹琴侍奉神，那个是才干还是恩赐？当你把你所学到的，你所装备的，你用在社会上的时候呢，比方说你会弹钢琴，但是呢你在音乐界弹得很好，那不叫恩赐，那叫才干。而当你很会弹琴，你把很会弹琴的这个才干在教会里面来弹奏，来敬拜神，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你把才干用在教会，那叫做恩赐。当然有人的恩赐呢，是上帝使无变有的创造。我本来不会弹琴的，但因着教会的需要，神让我使无变有，我就会弹了。但也有人呢，是本来就会弹琴，但是因着他把会弹琴的才干用在教会里面，那也是一种恩赐。而每一位在教会里面的成员，都必须行使他的恩赐来服侍神。若是你说你没有恩赐，你将来就没有赏赐。神给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样以上的恩赐，你我没有推却的借口。我会服侍，我会擦桌子，我会扫地，当我愿意坐在教会里面，那就是服侍的恩赐啊。弟兄姐妹，神召聚我们来，是要我们去侍奉他，是要我们去服侍他。再来43节到44节呢，还有一小段是提到归回三部曲。43节提到，你们在那里要追念 Zakar， 追念希伯来文是追想的意思。我们过去的失败在现今追想，我们需要思想，包括在以色列史里面的失败，我们需要去追想。我们自己现在是否也亦若是，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罪，追念。然后43节下半段呢，又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，厌烦，厌恶罪恶，憎恶是悔改的第一步。我们不是喜欢罪恶，而是求神帮助我们有一种面对罪的一种厌恶，一种憎恶感。第二步，第三步呢？第三步是知道，知道他是神。第44节最后一句话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要知道神，知道他满有赦罪之恩，知道他已经 ready to forgive， 他已经预备好了饶恕。当我愿意悔改的时候呢，神就要来饶恕我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可以从旧约历史里面来看今天，也来做一个自我生命的反省和灵修。再来，以西结书第20章的45节到49节，因为是与21章是有关联的，因此我在下一回从20章的45节开始呢，我会放在以西结书第21章的讲解里面。以上是以西结书第20章的解析，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